祝福大家。那今天是一个端午节起了哈，所以应该多多少少可能在家里会吃到一粒肉粽哈。啊，感谢主，大家在这样的时间里面能够一起来参加第二晚的这个圣经讲习会啊。那我们今天在还没有进去第一章以前呢，我们复习一下啊。那个教牧书信这个名字被定为是把三卷同看为一组，教牧书信是在第几世纪的时候？18啊，好啊。那为什么被称作教牧书信？我们提到了至少两个原因啊。第一个是什么？哦，因为他这个三卷都是有关牧养教会的性质内容。啊，第二个呢？对象都是传道人，对。所以至少这两个原因才把这三卷书信，就是用教牧性的这个看法来对待这三卷啊。那提摩太前书，我们昨天跟大家分享。我们用提摩太前书3:15，那里有讲保罗对提摩太这个传道人说，在神的家要怎么做，要当怎样行，而这永生神的家是用什么做根基柱石啊？真理，对。所以不是用人哦，不是用人的话，是用神的真理来做根基和柱石。所以永生神的家，我们把提摩太用这个做中心经文的时候，提摩太前书那第一章到第三章告诉我们什么？第一章到第三章在神的家怎么样，如何做哦？如何做？因为我看有的是昨天有事还没有来，所以我们复习一下啊。如何做？那怎么做？第一章到第三章，那第一章讲什么？啊，行真理的爱啊。我们今天晚上会分享这个啊。一个教会没有爱的时候，非常非常危险啊。第二章，在神的家怎么做？有一个很重要的什么？教会的侍奉，我们也可以到明天可以跟大家分享初期的教会他们的侍奉怎么样啊？那第三章在神的家怎么做？哎，在那里就提到当做的职分。然后用永生神的家作为中心经文，第一章到第三章谈怎么做，我们要怎么做在神的家。那4-6这里谈什么？哦，做什么样的人？你这个结构要在哈，这样你就很容易在我们在谈的时候每一章里面哈。那做什么样的人在教会，你不管男生女生弟兄姐妹，就是有什么样的人，有三种角色。第一个，第四章谈什么？做执事。第四章谈什么？哎，应该是好执事嘛哈。做怎么做？做一个什么好执事？再来什么好工人？再来呢好仆人。这个是昨天我们要在结束以前最后讲的提摩太前书的重要的结构。你用这个角度这个结构进去里面你会特别对这一件很清楚。好，我们现在就来看那个提摩太前书，因为不多我想可能有的有看大概有的 诶，我们因为要讲里面了，所以我们要增加印象哈，增加印象，我们就一起来读哈，从第一章第一节读到二十节哈，好，预备念，奉我们救主神和我们的盼望基督耶稣之命，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那因信主做我真儿子的提摩太，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基督耶稣归于你。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曾劝你仍住在以弗所，好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也不可听从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这等事只生辩论，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和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有人偏离这些，讲虚浮的话，言法律不是为义人设立的，乃是为不法和不服的，不虔诚和犯罪的，不圣洁和恋世俗的，弑父母和杀人的，行淫和亲男色的，抢人口和说谎话的，并起假誓的，或是为别样敌正道的事设立的，照着可颂之神交托我荣耀福音说的，我感谢那加给我力量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他由我忠心派我服侍他。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辱骂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不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儿提摩太啊，我照从前指着你的预言将这命令交托你，叫你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仗，信心和无愧的良心。其中有许敏来和亚历山大，我已经把他交给撒旦，使他们受责罚，就不再棒读了。那提摩太前书第一章，我们前提摩太前书可以分作两大段，一章到三章是在永生神的家怎么做，然后第一章谈要行真理的爱哈。我们那个讲义虽然很简单，那个讲义里面也有把第一章的结构哈，也跟大家做了一个记载哈。我们再来看那个第一章的结构哈。第一章行真理的爱哈，引言一节到二节哈，第一节到第二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一个书信的开头语啊。保罗在这里讲奉我们救主神和我们的盼望基督耶稣之命，所以可见他连在写这个书信给诗人或教会的时候是非常认真的哦，不是开玩笑的哦。那个奉在英文里面哦，在英文里面，那个英文的奉主耶稣圣名祷告会讲吗？英文讲奉主耶稣圣名是这样讲啊 ，In the name of Jesus Christ we pray。In the name 那个介系词 in 翻成中文就是奉 奉耶稣基督什么 in the name in 那个英文呢、啊？介系词啊，平常是解释成在什么之内 ，in 是 in 在什么之内的意思，但是在这里那个英文的使用是奉，奉什么奉啊？所以这一件书信，它虽然给诗人，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他说我们奉救主神和耶稣基督之命，然后他又强，他又很清楚知道哦，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你只要看他的书信都会这样讲哦，被神拣选，然后又做使徒，这个是他当作是主的命令哦。但是在别的书信你可以看到，它是一种拣选，他会用拣选表示神的恩典哦。然后第二节他就写那个对象，这里说写信给那因信主做我真儿子的提摩太，所以他这个对象也写出来了。第二节讲对象提摩太，然后怎么样呢？再来他习惯的用语就是说，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耶稣基督归于你。那个跟我们早期在写信，因为现在都玩电脑有手机啊，上网或者传 email， 所以很少在用。以前我们在写信都会说啊，哈利路亚，奉主耶稣圣名信达，要写信，然后就会写亲爱的某某某，啊，最后就写完的时候会写颂安以马内利，然后就底下谁在写，哎，都差不多哎，他有一个开头语哎，你注意看哦，他一定会先强调我是奉耶稣基督的什么进来，然后。他知道我是做使徒的，英文讲使徒叫 apostle， 啊，那个希腊文叫 apostos， 个人阳性用 tos 单数，所以在这里哦，我们看到保罗针对他自己讲的时候，那个使徒是单数，所以希腊文用 apostos， 啊，英文是 apostle。那第二节把对象写了，我们那个写信都要有那个对象，像以前不知道现在的青年孩子有没有写，我们写哈利路亚奉主耶稣圣名信达，然后再写亲爱的某某人，你要给对象，不然他那个人拿到信，这个谁给谁的啊、哦？他这里也是一样啊、哦，然后再来就祝福啊、哦，说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耶稣基督那里归于你，这是引言，引言啊、哦。那我们再来看那个第二段，三节到十一节，三节到十一节，这里是讲命令的总归就是爱。我们来看一下那个第五节，第五节，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所以我们用这句话当作第二段，因为它的前后都跟这一段有关系。那个哥林多前书每一章都是保罗用很极痛的流泪跟在神里面的一个易怒来责备哥林多教会，问题好多哦，甚至连外邦人没有的问题都出现了，就在第五章哥林多前书第五章那里有写外邦人不敢行的在教会里面却出现了混乱圣餐，混乱真道，有的甚至不相信有复活的事情哦。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复活观，他那里提出两个问题，保罗针对这个问题来回答，而那个问题也强调了我们真实教会的复活观。前面的一到四节谈福音，然后再来就很多人怎么样看到耶稣复活升天了，然后再来就讲一些复活的问题啊，教会里面出现，就像耶稣当时在传福音那个撒都该人啊，他们不信死人复活，耶稣就讲有，因为我们拜的是活人的神，不是死人的神。那同样的，保罗面对他建立的教会里面也有人传异端异教，不相信有复活的事，所以整个哥林多前书都在论复活观，也是我们真主教会 复活论最重要的那一篇章。结果所有的哥林多教会的问题到了结论的时候，保罗怎么说？到了结论，他只用一个论点来把这些教会风气、不良的风气、错误的做法、结党纷争啊，什么种种事情，就用这个结论来做一个弥补，做一个教导，记得吗？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哥林多前书》十六章，十六章十四节，十六章十四节，好，一起读。凡你们所做的，都要凭爱心而做。十六章十四节，再读一次。凡你们所做的，都要凭爱心而做。所有教会的问题，谈到后来，结论就是用爱去解决。为什么有淫乱？为什么结党纷争？为什么搞政治小团体？为什么混乱圣餐？为什么不相信复活论的问题？哎，我们看最后他的解决问题是什么？要凭爱心而做，这个爱心就跟真理有关系。你凭爱心而做，从哪里生出来？就从神的真理生，要遵守神的道，凭神的真理来做。也就是看到的结果就凭爱心而做。如果不这样做，我们看那个二十二节，保罗讲得很严肃哦，一起读一遍念。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诅可咒。这个主就是耶稣，那个耶稣就是真理嘛，他说我就是真理。若有人不爱真理，若有人不爱耶稣，这个人可以被咒诅哦。所以不凭爱心行事，要被咒诅。结论是这样啊。那同样的，我们看到他在提摩太前书在教导教牧书信的时候，他又在提到这个问题。我们再回过来看第一章的第五节，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哎，那等一下我们再来解哦，我们第三节还没有讲。所以我们用这一句话当作第二段的一个主题。我在香港啊，有一个朱雅各长老，他九十岁离世。我在那边的时候他八十几岁，他，我问他说，你那么爱主做圣工无怨无悔哦，他真的留下很好的榜样。他过去大陆还没有开放，所有经费所有引导带领杨彦翰长老或什么，当时他们那几个人再去都是他负责，所有教会的接待外宾啦、接待传道人吃饭都是他负责，不让教会出一毛钱。一直到他八十几岁，因为七十七岁中风还可以动，他常叫我到他家。其实他不能吃太好，但是一来台湾的来就叫我带他到他的家吃去，然后谈一些见证，一次都两个小时，当然包括吃饭了。他叫人家就送外汇进来。那我在那边的第一年、第二年还可以，第二年的年尾他就开始很严重。那个双脚不能动，腰部以下没有知觉啊。那今年才过世啊，因为嘉义盲区的，我就没办法过去了哈，时间不好安排。我就问他，你这么样爱主，你这么样奉献，无怨无悔，大家看在眼里。他很有个性，但是哦，对做神的事哦，他不讲话，需要他做他就做。他觉得讲话在那边吵来吵去就已经没有意思了，你在做也没有意思了。我问他这样，他就说他认为圣经里面旧约新约只有用一个字来表达在谈什么。他说什么？他说只有一个爱。的确没有错，十条诫命是我们信仰生活的基本，前面四条是爱神，后面六条是爱人，其实也是一个对人的人权保障啊。你专门欺负人、强害人，你没有爱，这个不对啊。所以后面那六条是对人。所以有一个法利赛人，一个人他来问耶稣，什么是最大的诫命？他说：尽心、尽力、尽意、尽性。那个性是讲生命哦，尽性爱你的神。那他又问，那再来呢？他说第二条也是一样，什么？ 爱人如己，所以他的观念就是圣经整个在谈一个爱字。当我们在批评人的时候，你要想他也是耶稣基督让他受洗蒙受救恩，你在批你的肢体。如果是爱的时候，你应该为他祷告，然后跟他用爱心劝勉。万一你是误会呢，你冤枉了呢，怎么办？你不但没有爱，而且你要被咒诅。所以一个热心的人，他总是背后有一个很好的信仰的动力。那这位长老因为过世了，你们也不认识啊，我就讲，如果是在座认识我就不好意思讲了，我不会找在座的人做例子了哈。有时候我们讲，哎呀，你的孩子不错，你也觉得不错，哎，可是过几天他就出状况了，好像就会这样哦。他已经蒙主召回了啊，感谢主，大家都很感念哦。所以以他的信仰的体验，好几十几十年，而且他在做的时候，当时跟日军作战啊，或者美军补给啊，他也是重要的人物啊。他这样的信主过程经历过很多，被派到缅甸，然后他是因为工程师哈，香港大学，然后没读完。战争就跑到中国的中山大学去读，然后读完以后他就被派到缅甸带领那一批工程队给国民党开路打战啊。哇，他们很有办法，上海机场被炸，规定他们两个礼拜全部弄好，他们有办法，他是带头的。所以在那种战乱里面啊，他亲自体会，然后怎么样去爱主，然后怎么样，真的是我们没有经历过啊。所以我觉得他这个长老相当相当不错哦，他的体会，神的话只有用一句话表达，爱就是爱。当你关心别人，别人感受到你是用爱吗？还是你关心的时候伤他受伤？命令的总归就是爱。在家里也是一样啊，几代一起生活，你的关怀，你的建议提醒是爱吗？还是怎样？还是危险？还是专制？还是什么？自己看，命令的总归就是爱。当我们在讲家里人的时候，你是用爱出发点吗？还是他已经受伤，他已经亏损？圣经说你不能让你的对象亏损，神在看。所以命令的总归就是爱啊。那我们现在来进来看哦，我们来看哦，第三节，这个就是交代他们经过马其顿省的时候，他叫提摩太你留在以弗所，怎么样？有任务，嘱咐那几个人。有时候教会里面不平安、乱、纷争、结党，问题就在那一两三个人在玩。很多时候是这样的，所以当我们要处理问题，你要先找那个头。就是那一两三个，然后制造小圈圈纷争结党，然后去影响教会的事工跟进步。在这里也出现了，所以保罗对提摩太说，你留在以弗所去嘱咐，就是去照料那几个人啊。那几个人啊，我们注意看哦，那几个人啊，第七节，我们跳过来看第七节，想要做教法师。教法师，这个教法师哈，那几个人是讲保罗讲，就想要做教法师，领导人、教导人的人哦。哎，所以那几个人就讲七节那个教法师。教法师说起来哈，它是来自于犹太教的一个术语了。他的身份地位跟法利赛人是并列的。那个法利赛人原本是好的，就是懂得圣经、旧约圣经的所有真理，然后他要帮人讲解、教导人，他在教会里面是有这个义务哦。但是后来的法利赛人结合另外一个懂圣经的叫做文士，他们来攻击耶稣，专门找把柄，自义，后来变成这样哦。他原来其实是好的哦。那像那个加马列哈、哦，保罗的老师加马列，在使徒行传第四章有讲，他就是属于教法师的那一类，他专门教导人能够认识摩西律法， 摩西律法，这个是有资料的啊、哦。那但是这个教法师照道理在这里应该是他原来是好的，就是指导教导错误道理的一个教师了。原来教法师在犹太教里面，他是要来指导纠正错误的道理的老师。可是到了这里的，在教会里面却不是这样哦。保罗要提摩太，你要去处理，要去关心。他们在教导错误的道理，影响了整个教会的牧养。他教导什么？我们来看一下啊，教导什么？注意看啊，第一个，保罗交代提摩太说，你要让信徒知道，因为这些人教法师在做什么工作，教导错误的道理啊。我们等一下从里面把它结合起来哈。现在这个时候谈的教法师，他们是已经是错的，他们所以保罗教导告诉提摩太，要让这些人知道，不可让这些教法师知道哈。有没有看到在第几节？第三节的后面怎么样？要叫提摩太教导这些教法师，你叫他们这些教法师不可怎么样？啊？传异教，不可传异教啊！这个传异教哈、啊。那个说法应该说是传一种完全不同的教义，也就是不合保罗在传的，也不合耶稣的教导的，这些就是异端异教了。那教牧书信里面提到这个敌手啊，并不是讲有的人说哦、啊、对手那个敌人就是诺斯底教派，不是，而是犹太人或者是担任律法教师的这个基督徒。也就是简单说啊，在教牧书信提到的这个敌基督者，他们的对象是教法师，传错了嘛。虽然在同一个教会里面传，他们传错了啊。这些教法师他们传的是一个异端，而且重点是他们糅合了诺斯底主义的刚刚开始的那个思想，然后又融入到犹太教里面。我们等一下会讲融入到犹太教里面。诺斯底主义思想它是主张二元论，就是心里，比如说了哈，心里有神就好，那我的身体放纵情欲没有关系。二元论很容易让我们知道，就善恶啊、哦，讲善恶，但是他们把它在身上的时候分开了。就好像有人说哈、哦，有的吃斋的肚脐以上吃斋，肚脐以下吃荤的，就应该讲听懂了哈。心里有神就好，我的身体尽量去犯罪没有关系。诺斯底主义的就是类似这种事情，不过他有一些主张，等一下我们会讲，教法师有用到啊。所以那一些教法师啊，他们就是以诺斯底主义当时是雏形，因为主后第一世纪诺斯底主义是刚刚发生，真正最盛行的诺斯底主义是在主后第二世纪。那在圣经里面我们最容易看到的异端被影响的最大的是约翰一二三书，那个时候已经诺斯底主义已经跑出来了。写约翰一二三书的时候大概是在主后89到90年左右，那个时间那个诺斯底主义已经蛮强了，一直到第二世纪最高峰。这个如果你有研究西洋教会历史的时候你会去读到它啊。好，教法师传异端，第一个是传异教嘛，所以保罗是 叫他们不可以传异教。然后第四节又谈第二个，不可怎么样？不可怎么样？不可听什么？荒谬的话，不可听荒谬无凭的话，荒谬无凭哈。然后我们在看那个希腊原文的时候，它是指着什么？指着那些神话或者是传说的话，传统或者文化，类似那一些了哈。因为我们看中文看不来，你必须要回到当时的语文哈。荒谬无凭就是没有依据的，这个有时候常常会在我们中间哦。所以你听人讲话，说哎呦某某人这样讲，你听就算了，除非你去问，要不然你就听就算。有时候去问哈，你要聊那个时间，没有那么多时间哈，神自然会看。第三个，这些教法师教的是什么呢？还有什么？第四节那边讲什么？无穷的家谱。无穷的家谱啊，无穷的家谱。你如果家里有弄家谱，请问你弄到第几代？我听说弄到十几代就不简单，有的从大陆还有，但是他也是在大陆那一边，他再往前就没有了啦。我知道的有的弄到二十几代哈，那又代表什么？他们那些有寿星吗？没有嘛。那只能说你回想你的祖宗而已，但是那又代表什么？我们现在有很多搞那个家谱，叫做什么宗亲会，做什么用？选票。我知道其他教区有些宗主玩宗亲会，名义上说是婚丧喜庆，大家互相帮忙。不过那个选举的人知道你们这个宗主很多人，他就来，他开始算，我们不多了，只有250个人了，你自己看嘛，可以投票的200个，那这样你自己看一张多少钱嘛？好吧，好吧，这有什么意思？无穷的家谱，这个家谱哦，家谱会以色列人、犹太人开始重视，有一个原因啊，是在被掳以后的犹太教中，被掳以后的犹太教中。家谱世系的研究成为一个很热卖的焦点了哈，这也是犹太人跟犹太基督徒争论的原因呢。他们争论什么？犹太基督徒跟犹太人他们都守旧约，说我们是守摩西律法的，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些犹太基督徒他们信了以后就不再守这个教条教规，所以他们跟主张那一个人就争论了，就是讨论这个无穷的家谱嘛。到现在以色列人十几年前在台以色列办事处的处长来到台湾，然后我们总会有请，就在新大现在的总会九楼，我特别去参加。谢顺道长老就起来问：“请问你们到现在还不承认耶稣是弥赛亚救主吗？”“是，我们还不承认，我们还在等救主跟弥赛亚。我们只有信旧约摩西律法为中心。”到现在他们还是啊，没得谈。新约是旧约弥赛亚的显现呢。旧约是救恩的计划经纶，新约是救恩的实现，就在耶稣基督身上，他们就是不能接受。如果你一直谈的话，就会跟这里一样，变成用无穷的家谱讨论，生气了。不必讨论这些了，家谱是我们都是神的后代，神的儿女嘛。啊，你说你是某某总统的后代，又怎样？你患癌症他有办法医治你？不能，又怎样？ 神的后代最好，什么时间走我就快乐嘛。哎，是不要讨论这个家谱了哈，你只不过生在比较幸运的家庭，所以你生下来就是富裕嘛。那我生在比较贫穷，我生下来就是要努力走出自己的路线，白手起家。你不是白手起家，生下来就富裕，你要好好的管理财产了，不然在你手上失去，那很可惜嘛。所以这个没有办法比较的，什么家谱没有关系的。我们也看到很多高官学历很好，结果很不幸生的孩子也是智能不足的，也有啊。你要怎么说？这跟家谱有关系吗？不是的，啊，只是举个例子哈。我们再来看那个无穷的家谱，然后我们再来看那个第再来看到那个第六节后面，第六节后面哈，后面有一个去讲虚浮的话，讲虚浮的话，这个跟你讲这些世界的，跟那个神的真理真道都没有关系啊。讲虚浮的话，虚浮哈，那个虚浮哈，在这里解释什么？虚浮是空谈的意思了，没有根据，乱谈一篇。有时候我们一起聊聊天喝茶，没有用的话一讲下去，嘿嘿嘿嘿就笑。有时候你注意想，这个话干什么？那个喝酒的人在一堆哦，一讲一下一句，你注意听，没有意思的，就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啊。那种聚会有用吗？讲完了回去只是嘴巴很累很酸。我们再来看那个假教师哈，他又做了什么样的动作？请看四章三节，四章三节，四章三节，这是第五了哈。四章三节，和一起读：他们禁止嫁娶，又禁戒食物，就是神所造，叫那信而明白真道的人，感谢者就领受。他们教导什么？禁嫁娶。禁嫁娶跟什么？吃食物，常常禁食。那奇怪，他们常常说要这样做哦，但是还会淫乱呢，这就很奇怪的教师。我们再来看那个，请看后书第二章十八节，后书第二章十八节，二章十八节哈。二章十八节这里讲，好，一起读：他们偏离了真道，说复活的事已过，就败坏好些人的信心。这里讲第六，这些教法师教导人什么？说复活的事没有了，没有复活的事，已过就是没有了。这几点就在神的教会里面出现了，教法师传异端，相当相当的不对啊！好，我们再回过来看提摩太前书第一章，这些人根本说起来就是没有爱，根本没有按照真理来走，所以这些人基本上没有生命的见证，生命之爱。所以保罗嘱咐提摩太，你要把那几个人要教，叫他们不能这样做。我们把整个异端的来源，教法师的做法，把它揭露在这里了哈。那我们来看哈，我们现在请看第四节。第四节说这些事怎么样？这等事只生争辩，在中间哦，只生争辩。这个生啊，在原文的意思就是带来，或者是导致，导致或引起生。中文写生， 在希伯来文他用的那个字是意思是导致、带来、引起。我们要讲到字词义的时候，你一定要回到当时的文字，你不要在那边再发明了，不要再发明了。所以他说，我们注意看，然后从第三节讲到第四节，他说这些异教、异端、荒谬无凭的话、无穷的家谱，或者还有到后面所说的那些，这些是只让人引起辩论、争吵、辩论。然后我们要注意看的是底下那一句话哈。我有听过人讲，但是都解错了。好，我们一起来读那一句话哈，最后一句话，并不怎么样，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这句话要怎么解？他们当时跟我们现在的时代不一样哦，所以你不要乱解太多，你要让原来的东西呈现，然后才可以应用哦。好，这有两个解法哈。第一个，并不发明，发明那一个字哈，有探索、有寻求的意思。那神在信上，信是指什么？信指什么？你要先处理这些字，你才可以解经啊，不然。乱讲啊，信指什么？可能我们以前没有注意看，有的会避开，所以这个我不太熟就避开，讲知道的道理再讲到这个是对了啊、哦。你不知道就不要乱讲啊。信是指什么？信指两个方向，一个是信心，一个是讲十九节的真道，一个是信心，一个是真道。然后章程讲什么？它有两个意思。我去查原文以后，它有两个意思啊。章程有两个意思，一个是训诫，就是讲神的话哦；另外一个意思是讲管家的职分。因为他在这个字在出现的时候，它有这两个意思，但是我们中文翻作章程。好，我们就这样看。好，我们先看第一个解释哦。这些事只会导致或带来辩论争吵，然后那些人哦，他们就没有做什么呢？并不寻求神在真道上所立的什么训诫，就神的吩咐嘛，训诫，有没有这样寻求？那第二个说法，不发明，并不发明，在原文哦，他这一句话，它等同于一个意思，相反于，说这些人只是注重那些事发生辩论，然后他相反于什么呢？相反于神在。真道在这个神在教导他们信心上面应该做一个管家的职分，神托付的在信心上管家的职分，相反于那个动作，所以我才说有两个解释，不要乱解啊！你个人的感动不要乱解。新约他用希腊文写，所以你有很多的东西要回到那边去看，当时用这个写，旧约用希伯来文，所以要做字义或京剧的时候，你可能要稍微做一些动作哈。好，那这一句话我们解决了哈，比较困难解释的哈。再来我们看那个第五节，我们再读一遍哈，增加印象。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啊，这里命令的总归就是爱，我在前面刚刚有讲了哈。那这一节让我们看出什么？爱心增长的三个条件。这一节哦。 三个条件啊。第一，他讲什么？清洁的心出来哈，清洁的心，这个很重要，因为旧约里面一再强调要圣洁，所以要从圣洁的心出来哦。我们先讲那个后面哈，生出也是带来，或者是这个引起的意思。说命令的总归就是爱，但是这个爱从哪里带出来？就从那三个条件了。我们现在是谈三个条件。第一个，从清洁的心，也就是圣洁的心，这个是延续着旧约圣经的重要概念。我们如果读到利未记，我们还没有探讨利未记哈。利未记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讲它整卷的中心。利未记它的整卷的主旨是什么？追求圣洁。而这个动作，信仰的动作是在西乃之约定的哦。我们可以根据出埃及记十九章第六节，那里有说你们要做圣洁的国民，因为我是圣洁的。所以这个圣洁的信仰生活是我们古老的信仰问题哦，是在西乃山被颁布的哦。西乃山被颁布，西乃之约又叫做摩西之约。那利未记里面哈，它的主题是这个。你如果注意看，十一章、十四章、十六章、二十一章，那里一再讲啊，神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那你们要圣洁的时候，不能怎样，不能怎样，这样都一直在讲。所以整个利未记就是在追求圣洁。它里面包括什么呢？它有卫生律，有礼仪律，它甚至那个律例里面呢、啊，它包括卫生啊，卫生律，还有礼仪律，崇拜的方式，还有在这个信仰上面的一种清洁的。所以利未记很重要，你要懂它，你再来读希伯来书就清楚。希伯来书被称作是旧约的利未记。那个都跟那个献祭有关系，跟我们这个人的圣洁都有关系啊。所以我们在这，我们来看一下哈、啊，请看诗篇二十四篇，诗篇二十四篇，诗篇二十四篇的三节四节。好，我们一起读一遍，念：谁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就是守节心清，不向虚妄起誓，不怀诡诈的人。这里讲得很清楚，谁可以住在神的圣所里面，神里面守节心清，这是什么？叫我们要有清洁的心呢？我们再来看这个，请看七十三章，诗篇七十三章第一节，诗篇七十三章第七十三篇第一节，诗篇七十三篇第一节，我们一起读：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一些清心的人，清心的人，神很恩待哦。你这个人复杂，神都知道。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耶稣怎么说？马太福音五章八节，五章八节，第八节，好，一起读：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一个命令的总归就是爱，我们简单讲就是真理的爱啊。真理的爱要从哪里被带出来呢？第一个，清心。耶稣也这样讲哦，在登山八福里面这样讲，清心的人有福，为什么？会得见神。哇，这不简单，这个功课要下，会得见神，看到神同在。我们再来看第二，从哪里真理的爱 爱心增长的第二个条件是讲无亏的良心，无亏的良心。哦，这个无亏的良心啊，无亏的良心，在无亏的良心哦，在原来的原文的意思很简单，就是说好的良心呢、啊，好的良心，也就是说什么？你要有是非之心，对就对，错就错。我们来看那个罗马书第二章，罗马书第二章，我们这样讲会有一个圣经根据哦，让我们印象深刻。第二章，第二章十五节，十五节，好，一起读。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所以简单说起来，无亏的良心，原文的意思是说好的良心，那强调什么？就是要有是非之心，错就错，我们该劝勉要劝勉，错就错，我们该承认要承认，认错。你不能硬着面子啦，在那边，那你就是你的良心就有亏负。基本就是要有是非之心、哦、我们再回过来看那个第三个，从哪里生发出来这个真理的爱呢？第三个讲无伪的信心，无伪的信心，无伪的信心，无伪就是确实的，确实的、哦、确实的信心。我们来看这个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六节，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六节，第六章第六节，我们来读。廉洁、知识、恒仁、恩慈、圣灵的感化、无为的爱心。你的信心很确实，你就会生出一个确实的爱心来。所以这里讲得很好、哦、好，我们再来看啊。我们在经文的了解有很好的适当的经文做解说的时候，这个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已经解经了，而不是你在那边哇尴尬哈、哦！我觉得这个经文应该是这样，我认为就是这样，哦，上次错后就是这样，是这样吗？你要让圣经说话啊！我们再来看，那确实的信心又怎么说？确实的信心它会生发出确实的爱心来，这个我们确定，但是确实的信心到底要怎么表达？用最简单的说法怎么表达？我们来看那个罗马书十二章，罗马书十二章第九节，罗马书十二章第九节，第九节，好，我们一起读。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在这里讲一个确实的信心所表露的是什么？不过虚假的生活，不要虚假了，伪装了，不可以虚假，也不可以伪装哦。你的爱人就确实，你的信心确实，你因着对神的信心确实，我不做虚假的人。那个箴言有一个人祷告不错啊，记者在哪里？他说有两件事，神啊你要帮我啊！我们中间团契不是刚上过箴言吗？几章啊？哦，三十章乌尔的祷告，他讲两件事，第一件事什么？求你让什么虚假和谎言离开我，这个祷告非常好。你一直虚假，一直说谎言，不是一个真的神的儿女呢。挂名，所以这里讲，爱人不可虚假。我们要说确实的信心，他才生发出确实的爱心来。但是要怎么做？很简单，不可虚假，要真实。所以这三点是爱心增长的三个条件，三个条件。好，我们已经处理完了哈。 我们现在来看哦，请看那个第六节，有人偏离，有人偏离。偏离在英文哈、哦，希腊文是说没有人中目标了，所以它衍生出来的意思，偏离就是摇动或失败，摇动或失败。字词意原来的意思是这样，它后来在引用的时候会有另外的一个说法。好，这个给大家知道一下啊。再来第六节后面。有人偏离这一些，就是讲那个第五节哦，就偏离这个真理的爱哦，然后去讲虚浮的话。刚才我们说过，虚浮就是空谈，讲在原文这个讲，他用的这个字就不是我们讲话的讲，而是用的那个字的意思是转向，去转向空谈的话，虚浮的话。所以那个讲在原来的意思是转向，所以这个用得很好哎。你这个人啊，真理的爱不做，然后你去转向空谈的话，他连他的动作也做、哦、这个就可以引述那个犹大马可福音十四章66节到71节，由这个犹大他不承认耶稣三次，然后他的身体也是一起哦，他从内院走到外院，连身体也跟着他的话不承认哦。本来在内院看耶稣被审判，他从内院走到外院来，然后到了外院，最后他说我下狠毒的誓言，说我不认识耶稣。你看一个门徒跟主跟到这样，你就会发现那个是很大的罪啊。那时候还没有得圣灵，但是耶稣事先有告诉他，当你坚固的时候，你要照顾他们。这个有写哦，在圣经哦。是每一个人神要用，要对待，要严格处理，不太一样哦，是我们不能比哦。哦，好，我们再来看第八节。我们知道律法原是好的，只要人用的合宜，合宜，另外一个意思叫合法化，也就是。全都归入在那个神教导的章程里面，训诫里头了啊。那后面第十节后面哈，做这些事不敬虔的犯罪的什么种种的罪恶的事，是为那些人为别样来抵正道的事，抵是反对哈，原来的意思是反对。那正道。这里讲的正跟真道是不一样，正道这里讲正常的教训，也是回归到第五节讲的，第四节后面讲的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你正当的训诲正道啊。好，我们来看第三段啊，第三段12节到17节，主给我力量。我们注意看哦，12节，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这个话还没有结束哦，到底下我们主耶稣基督。所以他感谢是给他力量的是谁？耶稣基督。这句话你就可以跟那个腓立比书4章13节那里说，我凡事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能做。保罗不是有这样讲吗？我靠主大大喜乐，那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就停下来了，凡事能做。如果我们这样注意看的话，靠主大大喜乐就是讲那一位主耶稣基督嘛。那从这一节在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那位耶稣基督给人力量嘛。那保罗他也很深的体会，因为我忠心，所以主耶稣派我来服侍他。中文服侍在原文里面，他会跟另外一个字是常常用同一个字，我们那个字就翻作侍奉。所以我们在这里也可以说，神就派他来侍奉神。服侍跟侍奉是最早出现，这个两个同时用一个字，只是在中文表达会有时候用服侍，有时候用侍奉。但是各位知道吗？侍奉这个字最早出现在哪里？服侍这个字最早出现在哪里？其实圣经你用心在读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工作要去做，除非你真的不愿意，而且你以为知道一点点就可以。最早出现在哪里？为什么？这个我们要留意一下哈。 可能大家有在想，大概会跟我等一下讲的一样吧。最早出现在创世纪十四章，创世纪十四章。创世纪的十四章，我们请看第四节。第四节，他们已经侍奉基大老马十二年。侍奉，这个侍奉就是服侍，是最早出现侍奉这个字在这里哦。在这里是讲那个五个王，他们侍奉那四个王，尤其是那个基大老马十二年。但是到后来慢慢我们在看的时候，侍奉服侍几乎都用在对神这方面了，只有这里啊是在人，但是后来的衍生在用这个字的时候都是用在跟神的关系了。这是我们看到在字的演绎里面啊发生可以看到的一个现象啊。我们再来看十三节，保罗说，我过去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我还蒙了怜悯。所以他非常感动，他认为他是在过去逼迫神教会，逼迫基督徒，这是一个很大的恶人。所以他说，我是罪魁啊，罪人中的首脑人物叫做罪魁，但是神却要拣选他，用他来做。那我们在这里比较注意的是十五节，十五节的那个中间一句话，这话是可信的。我在教神学的时候，他们交作业写报告，有人就写这句话，这话是可信的。啊，结果他把这个教务书信里面出现这话是可信的标出来，而且他在讲这句话都讲不同的重要道理。那个他出现的时候，你看这里讲说保那个十五节，保罗说啊，基督耶稣降世为为要拯救罪人，这个话是可信的。哎，这个可以写很多文章了。然后他把它收集起来，我看哎，这个人也蛮有心的。在这里哈，教牧书信他出现几次呢？这里一次，第三章、第四章又有，提后二章有。提多书第三章有，所以总共一二三四五，所以他把这话可信的标经文出来五个地方，然后把在讲这个话之前的重要道理表露出来分析。我觉得现在的哎，用心一点你会做很好的动作，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道理。这话是可信，他讲十五节那个耶稣降世就是要拯救罪人，这个是可信的。今天你如果在真耶稣教会接受洗礼，你不信这个，不信真耶稣教唯得救的教会是神同在的教会，我们也不敢给你洗礼啊！你不信嘛？这个是很重要的信仰观念哦，所以这个特别提一下哈。然后再来就是十七节哈，重要的颂词啊。你保罗讲到这里，讲到十六节，他忍不住就颂赞神了。我们祷告如果特别感动，哇，颂赞神，你会很自然的很感动。但是我看过那个唱诗感动了啊！我有一次在一个国家，我旁边有一个企业的老板，那刚好因为我们工作人员都坐在第一排，他可能慢到一点点啊，所以就坐到我旁边，那一张椅子可以坐五六个大人。对，他就坐到我旁边啊，那他唱诗，感动哎，我感动的流眼泪，鼻涕也出来哎。我看他用的卫生纸用完了，我很少，我以前都带手帕，后来我不带，跟这个有关系啊。我看他哇，穿西装打领带，很体面啊。我把我的手帕，还好我刚洗过还没用，说给你用哎，他就用。他说他回去洗再还我，我说不要了，你拿去。我从那时候就没带手帕，印象很深。为什么？流眼泪，鼻涕也出来。哦，原来董事长的鼻涕也是很多。我想每个人哭，如果难过，你感动也会。我以为他有什么伤心事，我问他说你怎么样？他说我感动啊。哇，他就跟我讲天川啊，我感动啊， 哦，好，你是用什么？唱诗感动？哦，是啊，唱诗感动，感动啊！哇，等到他眼泪什么擦完，用我那个手帕擦完又，他就说啊，天川啊，我等一下要奉献500万。我说哎呦，那照你的感动嘛，那个钱又不是我的。真的，他聚会完了去奉献500万了，大家很高兴。我们感动在哪里啊？你说10块钱、100块钱不容易啊，感动在哪里？保罗讲神的话，牧养的道理，讲到后来感动啊，17节，哇，就颂赞的诗歌跑出来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看见、不能朽坏的耶稣基督，独一的真神啊！哇，我们就是常常缺乏了圣灵的感动，谈到奉献，脸臭臭，何必呢？感动啊！所以提到人家前书那里讲，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我们要做好人也要感动，讲好话也要感动，你不要去被感动讲坏话、毁谤的话，甚至没有造就的话，甚至跟你生命灵魂没有关系的事。感动在哪里？保罗写书信写到感动哎，这个也可以提醒我们哈。再来，我们看那个最后18到20节，良心的重要。在这里啊，他说：“我儿提摩太，我照着从前指着你的预言呢、啊，其实你讲那个预言，就是讲那个第五节嘛，命令的总归嘛，也就是真理的爱嘛，神的话嘛，这将这个命令交托你。”叫你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仗，你看看属灵的征战、圣功的征战、生活的操练，那都是要打仗啊，要打好，你就是要守那个预言嘛，神的话，简单说就是第五节，真理的爱嘛。然后19节这里说，长存信心，无亏的良心，他又在强调哎。其实这个预言长存信心无愧的良心，简单讲就是第五节的那个真理的爱，你有那个行真理的爱那个动力，你这些都有。然后他就举例哦，有人丢弃良心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般。为什么保罗、哦、他会用这个船破坏当做一个比喻啊？你知道吗，在他旅行步道里面，他有极致受到传染，有几次印象非常非常深刻，然后又流亡到一个小岛，他在那边结果这个被毒蛇咬的他都可以医治啊，或者蛇咬他人家看着没死，大家就来信，为什么？太神奇了，神的大了。他有几次船破坏，他受船难几次啊？1、2、3、4、5几次？哎，昨天大家还敢猜，今天不敢猜。4次的传难，所以他这个人哦，太聪明了。一个人没有了良心，就是在真道上面破洞。其实是什么？没有爱心了，是破洞，就像船破坏了一样。因为他自己有经历嘛，哈、哦。我们来看30节，其中他就讲那个主角哦，其中。徐米乃跟亚历山大、哦、我们来看为什么他特别提到这两个人呢？请看提摩太后书2章，提摩太后书2章特别提到这两个人，所以我们要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哦、2章的17节，17节、哦、我们来看，他们的话如同毒疮越烂越大，其中有徐米乃和腓力土，他们偏离的真道，就是传异端、啊、这种传异端在我们教会也是要被讨论，甚至要除名、啊、我刚出来神学院24年前，我到一个地方负担，结果我发现有一个人先生80岁，他的孩子叫我去祷告，我就去，我才知道原来他是谁啊？就是从花莲那个叫什么教会，富士教会，第一个把那个种子带到南投县信义乡的那个人， 他后来传异端，他变成信奉新约教会，我们总会把他除名。传异端，结果他的孩子很久没有来教会，那一次不知道怎么搞得很慌啊，爸爸要死了，所以特别叫我说到他们家里去，我也不知道是谁，我去了，嗯，才知道原来是他。他跟我说，我真的很后悔，我传错了，但愿神怜悯了，他总会把我除名的。80岁，他过去做得很好呢，花莲富士教会把福音传到南投，南投最先碰到道理是春阳教会，精英教会，然后第一个建立教会是春阳，然后这个福音才往信义乡，在仁爱乡这样传，而福音再往台中县去，是这样的。第一个种子传一端，除名传一端，所以保罗面对那个徐米来腓力图也是一样，传一端，他们的错就在这里。好，我们再来看那个亚历山大是怎么样呢？请看提摩太后书四章，提摩太后书14节，我们一起读：铜匠亚历山大多多的害我，主必照他所行的报应他。他是专门雕刻偶像的，铜偶像。那保罗说：信主就不要再做这个生意了，讲不要敬拜偶像，就生意垮了。所以他一直追那个保罗，害保罗。这个人在教会也有哎，比如说我们讲到很忠心，哎呦。刚好就碰到听的人了，他说：哎呀，怎么这样讲到我？你要想那件事，你做的跟圣经道理合不合嘛，而不是讲怪那个人嘛，他只是讲圣经的道理嘛，也不知道你做什么嘛，你搞清楚的。神的话听了以后到我们的心里面有什么感动，有什么要我们去了解的，而不是说怎么这样讲。现在的人呢、啊，有的一些都是想听好听的啦，所以有的讲道就不勇敢讲，不忠心讲。其实也不用什么烦恼，你看那个第四章哈，第四章第三节，时候要到在末后，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哑耳朵花痒，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的好些师傅，因而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保罗告诉提摩太，你要小心谨慎。你尽你传道的功夫来做，该讲的讲，神在看。很多人就是这样哦，心不听真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偏向荒谬的言论，神都知道。那保罗面对这两个人这样害他，他比较勇敢哦，他说：我已经把他们交给撒旦了，让他们受责罚，就惩罚，就不再棒读。意思就是说，这两个人从他们的行为动作讲法，已经跟神的生命之道、真理的爱离开了，就跟魔鬼一起同受惩罚吧。意思是这样。所以我们在读圣经，你每一个经文它的典故你要了解，你在解的时候很清楚了。所以我们不要做那个徐米来、亚历山大。所以这里谈到良心的重要性，其实它是从那个真理的爱里面生发出来啊。那我们谈到这里，整个第一章讲完了哈，在教会要行真理的爱，那里面的内容就在这里了啊。所以要特别小心，讲话也要小心哦。跟你讲话就很严重了，再做出来更严重。即使你在心里想，耶稣就知道你心里想什么，他就知道。好，我们占了一点时间，所以我们就不唱诗，直接来做祷告啊。明天我们就进入到第二章，所以请大家事先看。如果事先看，我们就不要在这里读，我们就直接讲了，可以省掉一点时间。好，我们一起来感谢祷告。